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很久很久没有更新了的三极管电台。这期电台其实也是我们三个挤了很久的时间，然后最终才有这个时间来录这么一期。之所以要录这一期，是因为我觉得可能2020年对每个人来说都非常特别吧，然后我们个人的角度来说，可能对这一年的一些经历啊之类的也有一些想说的东西，所以说我就想要不我们三个在年末的时候挤出一点时间来仓促的更新一期。我觉得首先我个人来说吧，我觉得这一年最大的对我来说就是改变嘛，因为我不是考研，然后又经历了调剂，最终来了兰州大学嘛。虽然兰州大学的口腔本身就是实力特别差，但是我觉得我遇到的这个导师人还挺好的，然后这个导师也给我安排了去实验室学习啊之类的。在实验室虽然确实非常累，然后也有一些很不愉快的事儿吧，但是我觉得至少这三个月对我来说还是补上了很多，就是我二战这一年所花掉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怎么说呢，就可能最开始看起来是不太好的，但是最终好像在往一个好的方向走。那朱怡来觉得就是说这一年有什么总的想说的？
我觉得我这一年最大的一个主旋律吧，可能就是不停的在迁徙，包括我也有一些从学生到职场上面的这种转变，给我的感觉其实就是我在寻找我的一个日常节奏。我觉得这个是我这一年里感觉最大的变化。
杨哥呢？
杨哥是什么呀？
先给各位听众朋友们拜个早年，如果这个在年前剪出来的话，给朱怡施加一些压力。
你说的那个年前是指春节的年前吗？
不，2021年1月1号之前，看看这期节目能不能上线。好的，回到正题，我觉得我给我的这一年找一个关键词，可能是迷茫吧。就因为我的工作开始进入到了第二个年头，对，从今年7月份应该是跨到了第二个年头，我开始对我这份工作产生了一些想法和疑惑，所以在工作方面算比较迷茫的。就是从7月到现在，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以解决我心中问题的一个答案，对，所以我这个是工作方面。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跟男朋友的关系也是不是那种迷茫，就是说我们大概开始规划我们要在多少岁之前结婚，然后我们可能要去哪一些地方定居，这个东西也是相对比较迷茫的，因为我们两个都还没有处于一个非常安定的状态，大家好像都在寻找自己合适自己的一条职业发展道路，或者说适合自己的生活节奏吧，所以这方面是比较迷茫的。但是感觉经历这一年，从年初居家办公，我在他家待了还蛮长时间的，再到7月份，因为我要办什么？
没事，
就是再到7月份，我进香港办签证，然后在香港里面待了3个多月，我们没有见过面，就是整个感情关系的话，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升华的感觉。对，就是我今天还在跟他说，就是霍乱时期的爱情非常令人感动。
这是你哭了一路回来的原因吗？
对，就是非常非常伤感。虽然我每次从深圳北站送男朋友走的时候我都会哭，真的每一次，但是今天哭得格外的厉害。
就我其实想知道，就是说你对于你工作的想法是什么呀？
我觉得目前的工作就是怎么样说呢，就是我可以胜任，就是我可以做完这个东西，但是我对它没有激情和热情。
就是
用现在特别流行的一词来说，就是我觉得我就是工具人。 就我只是按照某一位领导的要求去完成怎样的一个事情，然后我把这个事情完成了，我就觉得啊，那就 OK 了。我没有办法从做这些事情里面得到工作上面的快乐、满足、收获、成长，没有办法。我最想辞职、最有辞职念头的是年终考评的一个瞬间。就是我领导跟我面聊的时候问我说，白羊，既然你现在做的东西我感觉你并不是很感兴趣，你只是完成了这样一份作业，那么你自己想做什么？你有什么新的想法？就是当他问到我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大脑是空白的，就我没有任何想法，我对这份工作没有任何思考，没有积极热情去投入到里面。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很可怕的事情，因为我以前并不是这样的，就是我对我做的这些事情我很有想法，我想去做一个新的东西，或者说我去尝试一些新的方法。就我觉得我刚进公司的时候是这样的。
那你是现在不喜欢他了，还是因为有其他的原因导致你觉得这份工作不值得你去花太多的心思呢？
我觉得不值得。
嗯，来先给听众朋友们科普一下你日常都干些什么。
我大概简单讲一下，因为我是负责就是渠道运营和推广的，所以日常的话，早晨的话就会把我们的一些片子放到 YouTube 上面去优化一下标题啊，然后还有什么封面图之类的，然后会做一些 Facebook、Twitter 的，就是一些新闻的更新，大概这是我早上会做的事情。然后选题的话，也是我们早上开早会的时候大家一起就是讨论选出来的。然后下午的话呢，我是会包三条短视频。然后方向是科技类，就是那种新科技、新资讯、新经济趋势，大概是这三，就是这几个方面。然后短视频的形式两条是那种就是资讯类短视频，就是有一段那种就是下的素材的视频，再配上文字介绍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个是加上旁白配音的。就是可能会讲的稍微深一点，不仅仅是资讯类，可能是就是讨论深入讨论某一个内容之类的。我大概就是早晨和下午的分工是这样的。我觉得首先是我对科技类并不是很感兴趣，我觉得就朱一很了解我，他知道我就是上我从上学的时候我对这方面一点了解都没有，然后
我可以证明
对这个本来就没有什么兴趣，然后每天去做三条的话，一是我觉得选题非常的困难，你每天上哪去找那么多就是新，然后再加上你选完之后你自己要去搜索，就是不管是视频素材还是文字素材，你都要搜罗一圈，然后写出来相对吸引观众的东西，这个也是花时间的。但是可能领导就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一个下午只能做三条，是不是你的效率有问题？然后我只给你三条的任务量，你还在这边抱怨你做不完。
哎，其实我不知道我之前遇到的这个问题和你的是不是有相似的原因，但我之前不是也有过在一家算是媒体公司的智库实习过吗？我主要的任务就是我要今天选出来这篇文章一定要让它的点击量达到多少多少。开始接手那个任务的时候，我突然感觉我之前所做的一切，就我本来很喜欢写文章，很喜欢去看看新闻之类的，但等我所有的东西都要用一个数字来衡量的时候，我突然就没有了那份兴趣。而且就是当我有一次把数据做得很好，然后再之后可能就很难再达到那个数字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觉得心态都不好了。因为这个新闻本身吸不吸引人，除了我写的好不好，还有很大的程度是它本身有没有爆点。我到后来就能摸索出那种套路嘛，就什么中日之间的冲突啊，这些就大家肯定都爱看，那这都不是我能决定的。而且我觉得就是我想象中的做新闻可能未必是一定是爆点，但是它可能是一个应该去关注的点。但是如果是一定要有一个数字摆在那的话，我就不得不去关注那些看起来很棒但未必真的有什么大的意义的东西。然后这个感受就让我一下子对这个岗位失去了一些兴趣。我不知道杨哥是不是相似的感受。
对，是这样的，就是你说那个你突然有一天就是这个阅读量变得很高，然后后来可能就是因为各种因素阅读量一直上不去的时候，那种心态我完全理解。因为是这样的，我们从12月1号开始 尝试就是有配音，然后这个配音的人就是我。然后十二月一号做了第一条尝试，那条是做的关于嫦娥五号的一条，然后瞬间到第二天的整个阅读量达到了1600多万。然后我就觉得就好像大家的期待值包括我自己的期待值都被拉高了。
嗯嗯。
然后后来就是视频糊的时候，就是糊到大概阅读量可能就一两万或者怎么样，就会觉得就心里那种感觉吧，说不出来，但是嗯，就会着急，就会因为这个数字而着急。
对，而且有很多东西其实不是数字能够去衡量的，包括我现在还在做的这个，但我马上要离开了，我现在做的也会有一些阅读量的要求。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在其中付出的精力啊什么的，其实你单用几个阅读量来做审核的时候，我其实有一种被我个人的这些情感付出、精力付出都被忽视的错觉。
对，而且有一点是，嗯，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任何考核机制或者激励机制，比如说我知道有一些公众号的写手，就是当你这个文章达到10万加的时候，你除了基础工资之外，你还会有额外的一些 bonus 之类的。我们这个就属于你阅读量高低，或者是你干好干坏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是挺消磨年轻人的意志力的。
嗯，
哦，还有我一个特别迷茫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们部门很新，所以整个就是你的晋升渠道或者说你的职业路线就不是很完善和清晰，就是你不知道你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你可以升到下一个 level， 或者是你可以涨工资，就是你不知道啊。这些考核标准都没有，所以我有时候就很迷茫，我就说我做多做少能怎么样呢？就是我做多了可以让我去升下一个 title 吗？还是说我做少了你会扣我的工资？我不知道啊。就是我觉得一个那种晋升道路很明确的公司确实会让员工比较有动力。比如说小芳就是一个很苦的审计员，真的我都觉得他苦，什么2点睡7点起这种，然后每天就沉浸在 Excel 表格的世界里面。但我真的有时候很羡慕他，就是他感觉还蛮有动力的。就众所周知，注意也知道小芳上大学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
我不是
还好了还好了。
对对对，但是也不是说那种很努力拼搏的学生嘛，就是属于
这一说我也不好在这说什么坏话。
我有个朋友他今年就是升四大，就我问他你为什么要去呢，他就说至少人家的晋升途径都是很明确的，然后人家的薪资水平也都是有规划的，不像是很多的私营企业，然后他就暗暗的 diss 了一下我的，就是说你的就不太明确。嗯，
对，就是我感觉他那种，我每次看小芳在加班，我都觉得说他自己知道自己做的每一张 Excel 表格都是有意义的，就是这种感觉，我还挺羡慕的，就他明确的知道我达成什么样的，我完成什么样的作业，或者是我做了哪些项目，我就可以怎么怎么样，就是这些都好明确，就有一个一年的目标、两年的目标、五年的目标，可能他就是这个很清晰啊，就是朝这个走，就完全可能就没有什么大问题。
嗯，就是虽然我没上班，但是我觉得你们说的这些我都好有体会哦。因为首先就是蓝大口腔它本身是没有博士点的嘛，那如果我要读博的话，我可能就只有去别的学校，但是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它本身没有博士点，然后别的学校其实它就像是一片海一样，就是有很多个学校它叫别的学校，那么它要的标准是怎么样的呢？我好像也不是很清楚，而且可能比如说如果我是在华西读的研，或者说反正是在有博士点的学校读的研的话，那么我可以比如说去跟会带博士的老师努力，或者说去接近别人嘛。但是我现在我的这个所谓的努力好像就是在一个海里面游，但是你并不知道你要去到哪里。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你们说到就是说好像 特别是杨哥说他不是每天做视频啥啥啥的，我觉得有点像我现在做实验，你知道吗？特别是我去实验室的前两个月，就是很懵，就是你每天你在学一些新的所谓新的实验技术吧，因为我没学过的实验技术，但是你学会了之后，其实可能只有最开始的那么一个月你是觉得哦一切都是新的，但是到了下一个月的时候，你好像每天你就是在重复做你上一个月学到的东西，你只是一直在做它，一直在做它，你可能你会做得更好一些，但是你其实这个积累的或者说给你刺激的这个过程是变少了的。然后我们因为这个学校就是本身脑子有一些问题，然后就要求12月份要开题，虽然现在12月份结束了也没有一个开题的影儿。然后就是说到要开题这个事儿嘛，开题的话，因为我带我的那个老师他本身是做的就跟口腔没有关系的一个东西，然后就是开题的话我就要问他，然后他就说哦我给你几篇文献你看一看，但他可能又自己又忙什么的，他也没有给我，最后都是我和师姐他们聊，然后聊着就哎发现哎我可以跟口腔有相结合的东西来做这个做这个开题。然后也就是那次聊了之后我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就这个老师虽然他实验技术很好，但他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他好像不太会指引学生，他是把学生当做他手的延伸，就是如果有一个实验他自己可能没时间做或者说他不想做了，他让那个学生去做，但是他从来不会去告诉学生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我们要证明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要做些什么我们才能证明它，就好像就是说他一直带着你去赶路，当然你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你走路会越来越快，但他从来不会说哎我们今天在这儿停下来，然后我们坐个电梯上到上面去，然后我们看看说哎我们下面的路要往哪儿走，他不太会这么带你去看。所以我觉得就有时候很多人会劝你啊，比如说我爸妈他们就会跟我说，就说你现在累这是好事，你在积累什么什么的。但我觉得有时候其实我们要就是别人不让我们停下来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停下来想一想，就是说我们自己要去做什么，我们做这个东西它是为了什么，我下一步要怎么去走，而不是说他给你安排一个事情然后你就一直做一直做，但是就好像没有了方向。因为我的带我那个师姐她就是实验做得很好，但首先就是她目前没有文章，因为那个老师就是想要憋一个大的就一直没有文章。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他有时候他不知道或者说没有办法很清晰的知道说是在做啥。他说那个老师虽然有一段就是每隔一段时间会告诉他说我们最近在做啥，但是你明显还是能感觉到他有时候还是比较懵的。所以我觉得就不只是你们上班会有这个困惑，其实做实验或者说读研也会有这个困惑，就是你每天重复一样的东西的时候就是一定要让自己不要懵在这个一样的东西里面。因为我前两个月就懵在这个一样的东西里面，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这个不是我想要的东西，然后我就停下来想了一想，就是想一下说我当时为什么要来读研，我读这个到底需要干什么，我不可能说我就是成为一个实验机器，我天天在做这个东西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在做啥，反正就是做就是了，好像自己增进了技术但最后什么也没有得到。我觉得这样想一想会有一些帮助。
其实我也是，其实读研你刚刚说的那种茫然感，我也之前有，就是国际政治那种，我在选题的时候，那真的是题海啊，什么东西都能写，然后就很迷茫。我毕业论文的选题不就选了好几个吗？哦，前一阵子提了离职嘛，其实想离职这个事情，从我入职开始就隐隐有这个念头。因为
这个公司
就是我身边的好朋友，也不是，我其实这个公司还不错，然后领导啊同事都很照顾我，但是确实我同事我的朋友们就是杨哥比如阿飘一开始对我会有一些建议，就是说大的平台可能更好，这样的话其实我还是听进去了嘛。然后所以这大概小半年来我也一直有在观察我们公司，包括观察我自己的状态。 我前一阵子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困惑，就是有一阵子我就发现我没办法抽出时间去看完一整本书了。我现在有就是据我上一次看完一本书已经是一个月了，这个速度是明显放缓。然后那一个月我在干嘛呢？我在忙一个很无聊很无聊的项目，那个项目是设计20张菜谱，那20张菜谱长得一模一样，唯一困难的地方在于那个客户要求每一行每一个字都要对齐，所以我就在反反复复的跟客户和设计师在那里搞这个东西，然后就它没有产生任何的价值，它只是产生了20张设计稿。可能对于我来说最大的价值就是我学会了怎么
发到群里面。
好像是吧，我不记得了。我因为前一阵子就是忙的有点，就是因为它是无意义的忙，所以我也有一点点大脑放空的感觉。但是我自己就是在那期间学会了 PS， 然后我突然有一天意识，一开始我还挺开心的，但是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说，我作为一个 AE， 我应该是去管理客户或者说去引导客户来买我们的服务嘛？那为什么我竟然在自己搞 PS？ 这是我在这个岗位应该要学的东西吗？就是我做了我额外的东西，但是我本身应该学的技能却没有学到，这个东西让我自己对自己很愤怒。然后同时我的其他兴趣，比如说吉他啊什么的，完全都没有时间去试下去了。我突然就觉得我自己就好像是一个工作机器，我自己没有给自己一个进步的空间了。我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我可能把这个事情做得越来越熟练了，但和我自己原先想象中的那种规划是不一样的。那这个让我觉得不行，所以当有机会跟我就是有个 HR 来联系我说你可以来我们这边做一个面试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去，而且那个工作恰好也是我比较感兴趣的，所以也是比较巧，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说可以做一些调整，然后看看是不是在其他的行业其他的岗位上我可以获得一些新的乐趣，我还是蛮幸运的。
对，其实我自己感觉我有这个迷茫的心态之后，我也在做一些调整，比如说首先我就不停的心理建设，去劝自己说去接受和喜欢我现在做的东西，比如说我就一直在给自己洗脑，我说科技很有趣啊，就大家都很多人都关注科技啊，然后那个什么光刻机啦，几纳米的芯片啊，去研究研究还是很好玩的。就是我第一步就是开始给自己心理建设和洗脑，就是试图让我对我做的东西产生一定的兴趣，只有当我有兴趣了，当我有兴趣了，我才可以呈现更好的东西给我们的观众嘛。然后第二步呢，是我觉得既然这个工作没有一些设定的目标，或者说你必须达到一些东西，那我就可以自己给自己定一些小目标或者大目标嘛。比如说我短期我可能想要把这个账号做成什么样子，然后我长期我可能对我半年的工作有一个相应的规划，这个样子。就比如说根据整个部门的大规划去做一些我个人的小规划，或者跟领导提出来我想主动做哪些事情。我觉得如果你的工作或者怎么样没有一个很清晰的目标给到你的话，你可以自己做一些目标嘛，包括生活上面也可以做一些目标，比如说我这个月要读完多少书，看完多少电影。我觉得有目标的生活可能就更有那种奔头吧，奔头不重要。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自己试着是不是可以自己放慢一些脚步，去看看到底自己要什么。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放慢一些脚步这个很重要，因为不是我们做实验嘛，就是因为那个老师其实就把我们当工具人在用了，他就会让你做一个什么东西。最开始的时候就我那个师姐，她最开始也是就是可能那个老师说什么，然后就马上去做。然后我刚开始去嘛，我也觉得好像老师就是给你一个做的东西，是给你个机会什么的，我也很及时的做。但我逐渐就发现，就是说你每天好像就是一直在追，就是他给你一个东西你追他，给你一个你去追他。然后后来我就最近我就开始跟他讲价， 就是好像天天都在讲价，就是比如说他说做一个啥啥啥，说哦今天没有时间，那明天吧，或者说今天不行，要那要不后天吧，反正就是每天都在跟他讲价，就是说然后而且他前阵子上周四还是上周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东西出结果，然后他就说那你用这个来做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说哦好的，但是我并没有马上做，我是这周一才开始做的。然后他问我，他说哎那个东西做出来没有，我说我今天才开始做，他说咋今天才做呢，我说因为我在等另外一个，就是两个可以一起做，他说哦。这个我就发现一件事，首先就是第一，就是他要的东西其实没那么急，就是他告诉你这件事情，但其实他根本不急，你慢慢做也可以。第二就是我可以安排我自己的时间，他给我安排一个东西的时候，我接下来这没有问题，但是我可以去把它挪到我自己有空的时间里再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说我马上要给他做完成这个事情，然后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空出一些时间来做我自己的事，哪怕比如说我回寝室躺一会儿，或者说我出去玩一下，或者说就像你们知道我以前很喜欢搞电脑这些东西，最近新出来的很多的协议我已经看不懂了。所以说我就觉得就是其实我们可以就是调一下的，就是有些东西其实拖一下它不会死掉的，它并不是说你今天不给他这个他今天他就当场死掉，他不会的。你拖稍微拖一下也没有关系的，我真的觉得。
但是我要说一句啊，就是大家不要被 UP 标所迷惑，我们不能拖延啊，这个和拖延是两个概念，就是。
哦，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是老师给的任务，我自己的实验我还是很及时的在做的，是他给的那个任务，我会把它就是，比如说我计划放到哪天，我会那个时候做，我并没有是拖延哈，先说明。
好的，好的，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我的。目前这份工作学到的一点吧，一个就是其实包括你的领导也好，你的客户也好，或者说其他给你任务的小伙伴也好，不是给你任务，就是给你可能共事的那些小伙伴们也好，他们都会给自己的时间留出一个缓冲带，那就是在这个期间里面大家都是安全的，我们可能可以尝试着去探索一下，就是在多少的时间范围内这个东西是可控的，然后你可以做什么样的调节。包括我最近一直在学习的一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有价值的事情，就是怎么去 manage 客户，怎么去 manage 我自己的时间和老板的时间，就是我通过我自己的一些主动出击来调整大家的节奏，这样子我就能够协调好我自己的精力，总归能够抽出来一点时间干点别的事情吧。比如我最近的韩语还是学了不少的，我报了个沪江的韩语课，目前已经是初级上了，初级下了。
我去，你怎么，你这个也太努力了吧？我最近开始还没有编完呢。因为就前阵子嘛，就是我看是几，就是十二月初的样子吧，我就是刚开始有感觉到好像有点不太对劲的那段时间嘛，然后那阵子我就会就。开始跟师姐讲价，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个做完，那我晚上我就不来了。然后他后来过几天，他就有一次我们出去吃饭，他就说，他说我感觉你最近好像很不想做实验。我说为啥？他说因为你经常就是晚上不想来。我说不是，我说我觉得就是该做的东西我会做它，但是我希望我正常的生活我要有。我不能说我每天都是早上八九点然后去实验室，然后可能中午回来睡一下，然后晚上又是11点才回去。我说这样好像就没有自己的生活了，而且感觉好像每天自己休息不是为了自己休息，是为了第二天的实验做准备，好像一切的事情都是只是去重复的完成之前的更多更多的事情，我又觉得这样生活就没有盼头了。我想要就是说，我有在发现新的东西，我有在做新的东西，然后我就在我反正我最近的规划了，就是我把开题写完之后，我就开始学一些身心相关的东西。我又觉得说，有时候不要被自己目前的东西给困住了，然后一定要想一想自己之后想要干嘛，我觉得这很重要。所以我觉得杨哥赶紧跳槽吧。
杨哥这么棒，应该很快就能找到新的下家吧，如果找起来的话。
对，我也这么觉得，就是这么有自信。如果我的领导听到了这期播客的话，请他好好珍惜我好吗？
对呀。
我还有一个很大的感觉，就是疫情，我本来以为疫情对我的生活没有特别大的影响，至少对于上半年来说，就是正常的办公啊，然后还出去旅游了一下，对，还回了趟家之类的，就我觉得其实对我的影响不是很大，因为我并不像朱怡那样年初的时候要从瑞士回来之类的，就我当时上半年的时候就觉得疫情对我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我觉得到下半年真的我整个生活节奏可以说都是被疫情打乱了。
就是杨哥反反复复在香港那边搞得很糟心嘛。
我觉得就是我下半年整个就处于一种漂泊不定的状态，就在香港的时候不停的在搬家啦，找房子啦，在想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到深圳过一个安定的生活，然后好不容易说有机会可以回来了，当然也是因为家里的原因嘛，然后又做了一些痛苦挣扎，就其实觉得疫情可能导致了我生活漂泊不定的一部分吧，但是还有一部分人为的原因，所以就觉得不确定因素真的很大。然后也就我之前我觉得我的性格是属于，因为我从小到大一直在搬家嘛，就搬不同的城市，从北方搬到南方，再从南方搬回北方，再去北京上学，这就是一直在漂泊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还是蛮愿意换城市的，就我觉得啊，可能上海我没有长期的生活过，我下一份工作要不要考虑一下上海啊之类的，就是我是会有这种想法的人。但是这半年的漂泊不定的生活甚至让我产生了一种不如我现在就嫁人吧，其实也挺好的。
可是你要嫁的那个人他也要带你漂泊呀。
对，就是因为我们俩就是这周他来看我们俩还聊了一下这方面的事情，就我觉得小芳还是会从厦门出来的，就他对自己的规划至少目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俩可能还会经历一个长期的漂泊状态。
那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个嘛，对于我来说这种漂泊，因为其实我也是不停的在换城市换国家，我也是还蛮喜欢跑来跑去的，不然我也不会从上海跑到北京去读本科了，还是比较少见的。但是我觉得给我带来这种漂泊的压力是，我再也不能掌控我的生活，我有可能今天去了北京，然后马上北京这边出了个事情，我又回不来了，我可能长期就要在北京被隔离一阵子，或者糟糕一点，我自己万一也感染上了，就是很难掌控我自己的下一步的命运。然后包括甚至我每天在通勤的时候，我从我家到公司，我甚至觉得我到底该不该回我家呢？万一我在路上有一个人带了一些什么样子的问题，然后回到家我的父母又怎么办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因素好像都不是我自己保护好自己就能够解决问题的，这种给了我很大的压力，让我觉得我有的时候也会想要说是不是可以安定一下，有一个很轻松一点的自己能够 handle 掌控好的节奏。
对，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可以掌握的漂泊我是可以接受的，就是全部都在我的掌控范围内，比如说我计划大概一年之后会怎么样，然后我就怎么样了，这个我觉得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有时候疫情带来的这种不确定的漂泊确实让人蛮恼火的，而且就被动漂泊，我觉得是这样。
对，我现在都不知道我寒假还能不能回去呢。
他有寒假，
好羡慕
有寒假，
也没有几天好吗？
真的，打工人发出愤怒的呐喊，寒假是什么东西？我觉得这期可以命名为什么？打工人的呐喊。你也算打工吗？你给你老板打工啊？对啊，读研。
我也觉得我算打工。实验机器吧。
对，短视频女工，短视频机器。
对，注意是什么？给
强迫文设计机器。
PS 机器，自学的 PS 机器。
菜单设计员。
我都已经会 用 AI 了，你知道吗？就我都不知道自己
AI是排版
在干嘛。AI 对排版，还有一些做这种就是做一些特效吧，比如说想要让字体变得更立体，让它发光，让它做成什么样，就是你设置边界什么都会比较方便一些。
天哪，那你也学到有一些东西啊，只是可能你不知道这个
是我在这个位置上想学。也不是，就是我去学习它，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如果我一直要在新媒体这个行业做的话，但是我应该是一个以我要去变得更好的心态去学习，或者说我的理由应该是这个，而不是因为我们人手忙不过来了，因为我要尽快的解决掉设计师都忙不过来的事情，所以我才去学习。这两者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我带着某种我去学习提升自己的，还有一个确实我要去把这个工作应付下去，我要能够勉强的凑合着把这个事情完成。我觉得两个还是不一样的。然后虽然学习让我快乐，但是这个的快乐大大的打了折扣，我觉得不行。怎么了？大家怎么了？
分享吗？今年的开心事，
我
觉得前
我也觉得我们好丧啊。
今年有什么开心事吗？
没有。
我还是有的。我今年遇到了特别多很好的小伙伴，然后，
哎，我也是，
对吧？我觉得在疫情之下，给我的一个很深的感触是，人和人的联系变得密切了，特别是那些本来就跟你亲近的人。包括我在瑞士的时候，我有些就是阿飘杨哥会跟我说你尽快回来吧，一直在问我的情况，这个也在我的预料之内嘛。但是也有一些可能万年不联系我一次，就是我们关系都比较联系的比较紧密嘛，但有那种万年不来联系我的朋友突然打电话跟我说你要不然早点回来吧，然后怎么怎么样，就是这些是我没有预期到的关心。我觉得这个是挺让我就是记在心里的一个点吧。然后另外就是我今年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就是想要见一个人变得很不确定。我朋友从北京过来，然后突然因为疫情一度不能来，所以这种给我一种就感觉，就是我们想要相见其实没有往常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了，因此能够跟每一个朋友相见的机会我都还蛮珍惜的。所以这一年我其实倒是见了不少人，只要他们想要约我或者怎么样的，我都是尽量的挤出一些时间，说不管我加班狗有多忙我都要见一见他们。这个让我觉得我在这个说的唯一一点或者说鸡汤点，就是我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是会有被更多人记住，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还蛮欣慰的事情。
对的，我也是，就是因为我进香港那段时间，就是其实前期还蛮快乐的，就等签证那段时期，虽然入境处很狗，你知道吧？就让我被迫放了一个暑假，然后花掉了我所有的年假，甚至还扣了几天无薪假。就虽然这个很狗，但是前期还是挺快乐的，就跟小伙伴们一起在香港，虽然就是有限聚令什么
的，买一些打折的东西。
对。我今天最开心的事情可能是我买了很多打折的东西。就薅尽羊毛，而且我向我的小伙伴展示了我如何薅香港外卖羊毛的本事，令人叹服。
杨哥在本科期间就有是这种显示这种天赋，对吧？就是我们一起点饿了么，然后我跟杨哥一起点的时候，我永远能够省最多的钱。就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就是他不是出来就是转发到群里，然后你点击第几个可以有红包领吗？然后杨哥会去一个一个点完之后转发一个链接给我说，注意你只要点一下你就能拿到那个最大的红包。
是我
哎，也是有天赋。
对，就买了很多打折的东西，然后到后期，然后因为就是要搬家之类的原因，就是我不管是我们部门还是什么隔壁部门的哥哥姐姐们，就是因为觉得我很惨，所以对我格外的照顾，就大家可能就是对惨的人就出于一种同情心吧，或者怎么样，就特别的照顾。所以我那天我离开香港之前，我还在那边跟他们讲，虽然就是我在比如说身体上面或者是物质上面觉得很疲惫啊或者很累，但是我在精神上面是绝对开心的，因为确实每天在办公室跟大家相处，去齐心协力做同样一件事情，然后被照顾的感觉是很棒的。
嗯，
对，所以就是虽然可能他们也听不到这个电台，所以还是，但我还是很感谢他们，就在我那段很难熬的日子里给我就是伸出的援手或者是陪伴我的时间吧，确实是挺珍贵的。
打住打住，我们又怎么又从苦不是那种打工人的悲惨进入了苦情阶段？
对不起大家。
就是我觉得，就是虽然来南大这个事情好像给我很大打击吧，但我觉得我在这遇到的人都还不错。就是首先我觉得我老板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会帮我考虑很多嘛，然后给我的安排也不错，然后我在实验室遇到的师姐人也很好嘛，虽然就是那个我的就是我的那个师兄，那是我的，然后我就是我老板的那两个师兄和师姐，我觉得人也很好的。就有时候可能如果比如说是在别的学校的话，可能大家关系不会这么近，反而是在兰大这种地方吧，可能大家就对你都很真诚，也不是说你图你帮他做个啥之类的，就是那种单纯的觉得哦，大家的就是能一起学习或者怎么怎么样，就是这种缘分或者怎么样，反正就是关系还挺好的。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好事吧，就是至少是遇到了一些挺好的人。我觉得有时候累是累一点，但遇到一些挺好的人也是一个挺不错的事情。
完全同意。
对，你知道吗，我们办公室，我说完最后一句话，虽然我的办公室小伙伴们应该也不会听我的电台，就是他们属于那种我之前还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类人，他们属于每天都能够从枯燥的生活里面找到特别的乐趣，能够自己跟自己和解非常顺利的那一类人。我这半年里面从他们身上，就是跟他们关系很好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我很羡慕他们那个状态。但我觉得能够认识他们，然后因为他们的这种性格和我的正好互补嘛，所以我其实受了很多他们的照顾。还是很幸福能够进这样一个团队和这样一个比较团结的公司的吧。因为公司太小，我一度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形容它。
你可以把这段单独 cut 出来，然后发给他们。
不能不能，有点怪羞耻的。好的，我觉得我们也差不多可以收尾了。
那我们难道不要再展望一下2021年吗？
我不想展望，
对啊，
算了吧。
对，其实我觉得这今年很奇怪，我都不敢去给自己想说我2021年具体要干什么。就好像未知的东西还是有点多，很怕自己期待太多呢，就是会有一点落差，所以不如顺其自然，平常心吧。我自己是这样想的。
说到这个，就是因为我是喜欢那种年初买一个崭新的本子，然后在本子的第一页写上我今年的大目标，比如说减肥10斤之类的。
后来本子就丢了。
从来没有完成过目标。然后我记得我去年跨年的时候打开那个崭新的本子，在上面一笔一画的写说今年就2020年我要去瑞士，肯定至少要去瑞士旅游，然后说就是亚洲的国家也要选一个，日本或者韩国。然后我最近在翻这个本子的时候，我都特别的感慨。
最后拿去瑞士的钱跟小芳去了广西。
注意被抛弃了。
拿出去瑞士的钱的十分之一、20分之一、100分之一，去了广西，
也好也好，替你攒钱了，你看。
对，
往好的方向想，
可以买更多打折的东西。
好吧，让我们收尾吧。我们一人一句给对方的祝福好了。我祝大家早日暴富，实现财富自由，然后一切都平平安安的。
我就祝大家有个目标好了，不要忙。
好的，
好了，抢了我的话，那我就来祝大家新的一年可以遇到更多更对的人。
哎呦，好的，
这句话留给
谢谢您。
我我就是送给朱怡的，我说句大声，我就是送给朱怡的祝福。我在家里在遇到更多更对的人的时候，也不要忘记我们这些老朋友。
对，不要忘记我们这些远方的朋友。
对，经常回我的微信好吗？
我不回吗？我回的好吗？算了算了，我们先挂了吧。
拜拜。
拜拜。
拜
拜拜拜。最后的答案，仰望着风中的期盼，奔跑向你说的彼岸。